圣诞节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咁我以前翻教会之前所听的圣诞故事咧系咁样样嘅，有人咧就将基调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咧就唱出呢个圣诞故事。个圣诞故事系咁样讲，喂，又到圣诞，我讲啫，我唔系唱，我惊影响咗首歌。喂，又到圣诞，就到尖冬，热播的歌布满这个世界，愿可同你齐声和唱。喂，又要去吃，又要去买，食过西餐，吃鸡髀两只。愿可同你大饮大吃，到街里做个召集，再即兴做礼物，有歌唱，仲有大特卖。愿你睇到都开心晒。又到圣诞，又有乜搞？劲舞欢呼，满载这个派对。愿可同你齐声和唱。对于呢首歌嘅作者嚟讲咧，圣诞嘅故事就系一个吃喝玩乐嘅故事。对于你嚟讲，圣诞嘅故事又系一个咩故事呢？对于我们今天的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的叙述来说，圣诞的故事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新约圣经第一页，马太福音第一章18至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至25节就讲这个圣诞故事了。当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第十八节是这样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对于马太福音来讲，圣诞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来的。因为他开宗明义已经讲了这个标题，圣诞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继续阅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有些奇怪的。你试试继续阅读下去，你试试想象你是一个导演，你现在呢要排这一场的圣诞故事，你要为这个圣诞故事来到挑选角色。你挑选角色的时候，你会挑选什么角色呢？你就会发觉，咦，原来耶稣基督在这个圣诞故事里面的戏份很少的。如果要选最佳男主角，这个角色很难很难选得到最佳男主角的。你在挑选角色的时候，你看到似乎有另外两个人他的戏份更多，一个男一个女，那对青年男女的戏份似乎更多。我们试一下从这个角度看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圣诞故事，除了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定了一个标题之后，他就开始讲这个故事了。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讲的，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首先出场的，你见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叫做玛利亚。然后继续出场的，你见到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做约瑟。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几后生的，刚刚踏入适婚之龄。于是呢，在他们的年代，一踏入适婚之龄呢，就当然要结婚啦。其实他们结婚呢也都是相当之简单，因为呢一早已经安排好了。他只是呢将安排好了的婚事呢即是迎娶过门而已。不过呢，你见到这两句所讲，就似乎在他准备迎娶过门临门一脚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意外，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可能会令他们的婚事告吹的。这个圣诞故事的悬疑，那个悬疑之处就在这里了。究竟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年轻男女会不会缘尽于此呢？ 如果只是看十八、十九节作者的描述呢，就会带出了这个悬疑的地方。会不会玛利亚肚里面的胎儿出世就成为单亲婴儿呢？亦或是约瑟和玛利亚这对青年能够顺利悬婚，而肚里面的 BB 呢，能够在一个有爸爸有妈妈的家庭里面来到去出生和成长呢？他似乎吸引我们呢，你要继续看下去。究竟这个悬疑怎样解决呢？我们通常呢都是很心急的，所以呢我们通常看小说呢，开始看了之后呢，即刻就会跳去看结局，看结局怎样先，是吧？然后才慢慢看回中间。我即刻跳去看结局，第二十四、二十五节。第二十四节，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读到这里呢，我们又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们知道个结局呢是大团圆结局，男主角和女主角呢克服了个困难，冲破了那个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个困难解决了。从这个过程来看，大家有没有怀疑呢？原来马太福音的圣诞故事呢，个主线是约瑟在这里挣扎着休不休妻，在这里挣扎着究竟是娶抑或是休，或者说呢，这个故事是关乎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嫁的故事来的。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平凡的青年男女，就好像世界上大部分的平凡的青年男女一样，男大就想着当婚，女大就当嫁。但是呢，在这个这么平凡的男女的平凡的愿望呢，原来过程可以一点都不平凡的，过程里面可以很多障碍，很多波折，甚至是荆棘满途。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平凡的男女经历着一些不平凡的婚嫁的状况，此时此地平凡人的爱情故事往往都不一定平凡的，故事里面呢都会出现很多波折和很多障碍，未必比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为少。有人这样唱出现代的爱情故事，很久的这首歌，如果你都听过的话，跟我都差不多年代。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爱情，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消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情尽时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平凡人不平凡的爱情故事，原来惊动了很多国家的政府，惊动了很多国家的政府，因为这些不平凡的爱情故事呢，引起了那个出生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老化这个社会危机。有见及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呢，特别是那些即已发展国家的政府呢，他们就出动银弹政策，生啦，你们生 BB 啦，生一个我给那么多钱啦，再生多一个我给多些钱啦。但是呢，有研究婚姻和家庭的学者指出呢，这些银弹政策在某些地方已经推行了二十几年，都成效不彰。他说可见政府呢根本就捉不到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他说近年来呢，不少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个现象，发现现代人对爱情、婚姻、家庭失去信心，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一大原因。那人经常说的经济原因呢，只是有一成人指出，而更多人指出的原因呢，反而是在人际和恋爱上遇到困难。那个学者认为，只有感情稳固的情侣才敢结婚， 只有关系稳固的夫妻才敢 生孩子，或者生更多的孩子。人口老化反映的不是一个经济或者人力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对爱情、婚姻、家庭的信心问题。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明明是圣诞故事，是讲紧耶稣基督降生，为什么讲了是一个婚姻和家庭的故事呢？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你试想一想，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如果你想起路加福音的描述，你会想象到马槽，是吗？你会想象到马槽。不过呢，今年呢，我们礼拜堂的外面没有个马槽，所以有人会问，为什么呢？没有马槽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呢，其实是可以没有马槽的。马太福音去描述耶稣基督的降生，没有马槽，没有客店。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降生在一个由一对青年男女正在组织的家庭里面。我们又再想，天父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尚在成形中的家庭，其实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行动来的。难道他不知道婚姻其实可以是一种很脆弱的关系吗？难道他不知道家庭可以是一种失效的人际组合吗？何以他仍然愿意冒这个险，将他的独生爱子降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他放心吗？他看见这么多离离合合，这么多家庭的困难，他放心得过将自己的爱子交在一对青年男女的手上吗？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和我们的配偶共度一生。所以有一个笑话，或者是笑话这样说，他说结婚之前那些人想的是一生之久，结了婚之后想的是还能够 撑多久。连我们自己都怀疑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给我们的小孩子成长。连我们自己都怀疑自己，我们是否有能力养育我们的小孩子长大成人。上帝竟然冒险将自己的独生子交在一对平凡夫妻的手上。圣诞的故事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一对平凡的男女的婚姻里面的故事，是否代表着上帝对这些平凡的男女的婚姻和家庭仍然怀着信心，仍然怀着盼望呢？如果有人认为上帝太过冒险，这个评论其实是有根据的。我们看回圣经第十八节，我们见到上帝一出手遇到的第一个反应就立刻是拒绝。约瑟就立刻说，喂，不要啦，我不制啊，不要找这些东西来搞。约瑟暗暗地想把他休了。约瑟因为玛利亚已经怀有身孕，就拒绝迎娶玛利亚过门，是不是有些不仁不义呢？马太福音的作者没有这样想的。你看看马太福音的作者没有指责约瑟不对，反而认为他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马太福音作者形容他是一个义人，而且不愿意暗暗地羞辱他，是有情有义的。目前这个婚姻呢，其实是一个货不对版的婚姻来的，跟原本的期望是完全不同。无论对于作为丈夫的约瑟的期望，或者对于两个家庭的期望，或者对于个社群的期望，都是相差得太远了。 唔应该系咁嘅。约瑟同埋玛利亚嘅年代，有佢哋嘅年代对婚姻嘅期望，拒绝嗰啲唔合乎期望嘅婚姻咧，系合情合理嘅，系人之常情嚟嘅。我哋嘅年代咧，我哋嘅年代都系有我哋对婚姻嘅期望嘅，所以我哋拒绝嗰啲咧同我哋期望唔相符嘅婚姻状况，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这个年代对于婚姻有什么期望呢？可能跟他的年代有不同。我小的时候呢听过一首歌，那首歌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的。那首歌有几个歌词这样讲，他说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是不是这样的？结了婚之后有什么期望？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落盐，饭后你织毛衣，还未着上都温暖。有人认为现代人对于婚姻其实冇乜期望嘅，所以结唔结婚都唔重要。但系呢，有人却指出，现代人不是对婚姻没有期望，是对婚姻有非常高的期望，更高的期望。而这个对婚姻非常高的期望，正正是婚姻脆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有研究的人员指出，他发现其实很多婚姻本来都不是太坏的，但是因为个人的期望过高，以致夫妻间的小冲突都足以令到婚姻宣告败亡。圣诞故事原来是一个对我们的爱情观、婚姻观和家庭观发出挑战的故事。作为妻子的玛利亚未过门已经怀孕，这种状况不符合作为丈夫约瑟的期望，甚至不符合社会的期望。是不是因为不符合期望就要办理离婚手续呢？还是要继续迎娶过门呢？如果要完成这个婚事，这样都要啃了它，为什么要啃呢？我们间中都听到有些人结了婚之后都会说，如果不是生了这个仔，我就不会再跟你一起了，我熬到他大的时候我就怎样怎样怎样了。为什么要熬呢？为什么要忍呢？对于约瑟和玛利亚来说，新婚宴已，两个人刚刚结了婚，应该是去度蜜月的嘛，是不是？应该享受二人世界的嘛，应该是甜甜蜜蜜的嘛。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接受怀了孕之后的各种身体的转变，还要呢准备手忙脚乱地样去迎接一个新生婴儿的出现，拒绝乜唔系更加合理咩？点解要接受一啲同期望唔相符嘅状况呢？点解呢？结婚之前明明谂住系咁样样嘅，结婚之后唔系咁，我点解要接受呢？我认识嘅佢唔系咁嘅，结婚之后见到系咁嘅，点解要接受呢？点解？系乜嘢令到这个故事的剧本改写，令到这个故事的危机得到化解，令到这一对就来要不能够成婚的男女顺利去到结合呢？让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头尾包住的中间的部分，看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发生了什么影响，以致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出现呢？第二十节，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约瑟问点解要咁样样呢？点解我唔可以同万千嘅俊男一样，有一个同万千嘅新婚夫妇一样嘅婚姻生活呢？咁点解我要承受呢啲嘢呢？咁点解要接受一个同我期望唔相符嘅状况呢？上帝俾约瑟同埋玛利亚嘅回答係话俾佢听，因为你哋两个嘅婚姻同埋你哋所建立嘅家庭已经成为咗上帝拯救行动嘅一部分。因为你哋两个所结合嘅婚姻同埋产生嘅家庭係有一个使命喺度，带着一个使命在这里。这个使命带给他们两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同时间就是这个挑战赋予了他们婚姻的意义，赋予了他们家庭的使命。为什么而结婚呢？为什么而组织家庭呢？这个使命让他们参与了在上帝的拯救的故事里面。圣诞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为家庭和婚姻赋予使命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的时候呢？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之后就跟第一对夫妻说，给了一个使命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在圣诞故事的时候，婚姻和家庭的使命已经被更新，未必再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因为都已经够多了。那个使命是婚姻和家庭这种人际的组合被邀请去同圣子耶稣基督一起参与在上帝的拯救行动里面。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平凡的男女，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乜，我们结婚，我们组织家庭，原来是有使命的，竟然可以参与在上帝的拯救行动里面的，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男女也都可能不会想到婚姻和家庭是可以有使命的，因为不少现代人总是认为婚姻只不过是两个人私下之间的事情，私下到连爸爸妈妈都不关事，所以结了婚之后他爸爸妈妈都在报纸那里才看到，蛤，什么我儿子结了婚啊？接受婚姻带着使命，接受家庭为上主拯救行动的一部分，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不能够完全按我们自己的看法来看待婚姻和家庭，也都可能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处理在婚姻和家庭里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因为那个不再是我们自己私下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在这个圣诞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以上帝的使命来去调整他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期望。他让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参与了在这个拯救行动里面。我们又怎样看我们自己的婚姻呢？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的家庭呢？我们怎样看在我们婚姻里面我们挣扎着的事情，在我们家庭里面挣扎着的事情呢？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的负担，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子女是我们的困难，是我们辛辛苦苦要去找那400万，是我们的化骨龙，又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挨着等着他几时劝，又是什么呢？我们怎样处理在里面的困难，怎样处理里面的事情呢？我们会不会都看见 我们的婚姻，我们两个一男一女这个相爱，这个组合，其实是在这里发挥一个拯救的功能，参与一个拯救的事情呢？拯救着谁呢？这个组合，这个过程见证着什么东西呢？我想起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她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在2005年的时候，她在她的教会里面遇到一位白马王子。那位白马王子是一位热心侍奉的教会的执事，竟然还是 available 未结婚。那我那位同学就很开心。于是他们就彼此相爱，就成为了夫妇。最近他们出了一本书，并且被传媒教会邀请去讲见证，鼓励了很多人。他那本书叫做《同行到底，游走于屈躁症的日子》。他的丈夫在书里面有一段文字这样写，他说不知几时开始，我每晚服药入睡之前都有两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首先，切望神当夜就接我的灵魂走；其次，就是切望听日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不需要起身见到听日。有希望就有失望，每一日起身我都失望，好像个活死人咁空洞。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体会一个正常的自己，日日都是这样，个个礼拜都是这样，坐着这个情绪的过山车，迫使我无选择地在亢奋和低沉之间来到去浮沉。这本书他太太也有份写，他两个一起写。他太太有一段文字，在那个时间里面，那些日子里面，他写了一段文字。他说在那段日子，不少朋友都提醒我需要有个人的空间休息和放松一下。其实面对当时的压力，也真的很想休息一下，但是作为太太，我又怎能够放低丈夫半步呢？即使肉体上面离开，但是心里面仍然紧紧地牵挂着，挂心着他。尤其是正处于低谷的时候，其实每次离家上班，心中总不是微意，甚至多次离家关门后便流泪，心痛他又要孤独地面对一整天。每次下班都急急地赶车，匆匆地上街市，速速地回家，唯要争取多一点时间陪她。去到她的丈夫患病的第12个月，经历了很多事情，她太太写下了这段文字。她说，当我每次忐忑不安，感觉到我已经无力再走下去的时候，我总会回想起昔日结婚时候的誓言。无论贫富、顺境、逆境、疾病、健康、悲伤、欢乐，我都一样爱你，以身心尊敬你，以我的财物与你分享，同你生活，成为你终生的伴侣，永不分离。我会想到，如果今次患病的是我，我深信我的丈夫都同样这样照顾我的情绪和生活的需要。现在是他患病，我岂可不照顾他呢？婚姻里面的公平似乎并不是要同等地付出，而是按照各人的能力，按当时的处境付出所有。现在我们两个正是学习按照我们身体的状况，在神的恩典之下，在不同的处境里面继续侍奉神，彼此配搭，享受神所赐一切的美好。他说另外一段文字写，我心里面默默地祷告神，神啊，这些日子实在太辛苦了，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既然你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 我两个身上，就任凭你使用吧。我坦然接受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因为我深信圣经所讲，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深信这一段经历，神是要我的生命被修剪、磨造、转化，以致生命更丰盛，更体验神的真实。如果神许可，期望这段经历祝福面对类似困境的朋友，愿这个烙印坚固我们的心智，任凭神使用，成就祂的心意。其实在我们万千的平凡的男女里面， 在万千平凡的婚姻里面，都有很多人呢好像约瑟和玛利亚那样，他们一样在这里面对着很多未必是他很乐意去面对的状况，迎接着有一些未必是他期望的状况，但是他们看到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使命，他们看到在这个关系组合里面能够变成一个见证，能够让其他人得到上主的恩惠和拯救。他们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在互相责怪里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呢？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在吵闹和冷战里面，他们没有花费心神在互相伤害里面，他们视家庭视他们的婚姻为使命，参与了上帝拯救的行动，印证了上帝拯救的能力。上帝拯救着谁呢？谁需要拯救呢？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拯救着其他人，有时候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那样东西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拯救。这段日子里面，其实我很少去看电影的。刚刚上几个礼拜听到伍牧师推荐了一套电影，伍牧师说和师母看了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其实是一个即不是 popular 的电影来的。于是呢12月份我老婆生日，不知道做什么好，就伍牧师说有电影都挺好看的，不如去看看。那个电影叫做《谁调换了我的父亲》，那个男主角是一个青年才俊，学历好，事业好，家庭好，凭着他的努力他建立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人都很羡慕他，他精心去栽培他那个六岁大的儿子，原来他们都一样经历着带个儿子去这个面试班，一样经历着带个儿子来到去参加各种的面试，虽然是日本的场景。有一天他收到医院的电话告诉他，不好意思，当年你的儿子在我们医院出生，其实是跟另外一个男仔调换了，这个令到他们夫妇家晴天霹雳。他精心栽培那个儿子竟然是人家的儿子，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怪之得啦。于是呢就他就去找他的律师的朋友，就展开了一个法律的诉讼，保障他真的确保他拿得回他自己的儿子，并且他甚至想拿人家的儿子，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拯救那些人。当所有的事情都完了的时候，他去见他的律师朋友，他律师朋友恭喜他，你所得到的东西你得到了，医院又有赔偿，你的儿子又拿回，甚至出错的护士都有赔偿给你，但他很失落。那个律师朋友问他，你想要什么？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你还想要什么？他说我的儿子不认我做爸爸，不肯叫我做爸爸。他说蛤，你要这些的吗？你不是要成功的吗？你要爱啊？我估你不到，认识你这么多年，那个爸爸他在这个挣扎里面，他最后他知道原来他心里面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不是成就，原来他心里面真正需要的是爱。当他为了这件事挣扎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争吵的时候，他太太 call 回他讲的说话，你知道个仔不是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怪之得啦，你一直都嫌弃个仔。 真係幾感動嘅嗰套戲。我太太喊咗半場喺嗰個戲裏邊。佢太太話翻俾佢聽，佢話你一直都嫌棄個仔，佢唔夠你聰明，佢唔夠你醒目。其實你一直都唔接受佢。不過咧，嗰個爸爸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體會到佢要嘅原來唔係精明，心裏邊真正需要嘅咧係愛。佢問自己邊個先至真正愛我咧？邊個先至係我所愛嘅咧？其實嗰個佢唔接受、佢唔想要嘅仔咧，其實拯救咗佢。在那一个时刻里面拯救了他，让他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个才需要拯救呢？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了一个拯救。以马内利，上主与我们同在，会不会其实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呢？圣诞节，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嚟到约瑟同埋玛利亚嘅婚姻里边，约瑟同玛利亚要拒绝定系接受呢？拒绝唔单止系拒绝咗圣旨，仲系拒绝咗使命，亦都拒绝咗拯救。接受唔单止系接受咗圣旨，同时间亦都接受咗圣命，接受咗使命，亦都接受咗拯救。圣诞嘅故事系耶稣基督降生嘅故事，同时都系拯救同埋使命降临嘅故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来到去接受这个圣诞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时间也愿意接受有一份使命临到我们当中，临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份使命成为了我们的拯救，成为了拯救故事里面的一部分呢？愿上主帮助我们。